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你的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和你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摩登都会当中来寻找到一份真爱。最近有位朋友呢传真给我，是在中信月刊上面的一篇文章，他谈到了有三种不同的爱。首先他谈到是爱的自发性，他说在夫妻的生活当中呢，的确有数不清的小事，不过呢却能够因此决定夫妻的感情水准能不能够变得更好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自发性，否则呢就不会得到配偶的欢心。比方说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利百加，他在当时所展现的自发性呢，就是他照顾了一个路过的陌生人给他水喝，不但如此呢还给这个陌生人的骆驼喝啊。不要忘了这是一个非常吃重的工作，可是我们就看见了在利百加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主动自发性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爱的拓展性，扩展性可以更提高爱情的水准呢。在过去呢，弗洛姆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呢，就曾经指出健康的爱跟病态的爱呢，就是病态的爱呢他只爱他自己，所以就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健康的爱呢却是因为两个人相爱就能够更爱对方的家人，也因为两个人是彼此相爱就能够去考量对方的工作，会为对方的事业来着想，也因为相爱就能够更体贴对方最近的压力，不会去要求对方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因为相爱呢，对方的负担和成就也成为自己的痛苦或者是喜悦，这样就是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但是分担的重担却是格外的轻。而最后一种呢是成熟的爱，成熟的爱呢也是有扩展性的，它有人的扩展还有物的扩展。所谓人的扩展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去爱到我们配偶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不管是可爱的朋友还是不可爱的朋友啊，或者是物的扩展性，像是我们也愿意去栽培配偶的花花草草，或者是帮忙照顾配偶的宠物。所以当两个人越相爱的时候呢，就会因着彼此爱的扩展性而让生活的层面有越来越多的重叠，了解度也越高，两个人真正的成为一体，也就是心灵契合的境界就更容易达成了。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爱对方，这个爱一说出口，到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或者我们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是不是足够的主动、足够的扩展，也足够的成熟啊？在今天空中也想和你一起分享。但是首先我们要先来听听，在今天心灵分舵经的单元当中，我们要再来听听是明凯跟平轩他们在过去所交往的过程里面碰到的困难和挫折，他们是如何来扩展跟面对的。欢迎你来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 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而今天同样呢是为您邀请到了吴明凯跟唐平轩这对即将踏入婚礼的一对情侣。他们当时是在寄宿学校而认识，而两个人最大的一个差异或者是说冲突，是因为两个人的信仰是不同的。但是现在经过了许多的争执甚至是挣扎之后，现在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当时的这些的冲突，甚至是除了信仰之外，还有哪些的点是他们开始学习和成长的？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了明凯和平轩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面对的冲突和困难，以及他们如何去越过这些的困难。
当初在学校交往的时候啊，因为我是以一个基督徒的心态，以一个信仰的角度看这一段感情，所以我会有很多的坚持，比如说我绝对不会跟他牵手，在学校的在众人的面前绝对不会跟他牵手，而且我会刻意的去闪避他，为了不让这一段情感进展得太快，让别人帮我们定位。那时候讲用一个非常神圣的外衣去遮盖我这种想法，就是这样子的话我的福音可能会不太好传，因为大家把我们两个定位了，以后大家就不会想来找我们了，所以我把他当作一般朋友一样，在所有同学面前我就只差不承认他是我的女朋友，其他的就跟普通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我根本不会去牵他的手，根本不会去特别的关心他关怀他。这是在学校过程当中，这是我非常非常难去调试的，因为我从国中开始进入教会，那我接受到的一些感情的一些观念一些我所接触到的环境给我这样子的教导或者这样的学习，虽然这样的学习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待我的感情的方式，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平轩。我知道当初的平轩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我很羡慕一般的恋人，因为他们可以彼此手牵手然后走在校园里面。可是我觉得突然间我的同学他用很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班总共有三个班队，那我们三个班队呢呈现出就是三个不一样的情况，一个就是黏在一起的，一个就是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第三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的，不管去哪里都是一堆人在一起的，一堆十几个人在一起。可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同学他给我的反应是，我喜欢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们里面的或是外在的，因为他觉得很轻松，因为他不会觉得我们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让他们觉得我们格格不入，或是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讲话说很尴尬，不会，他们觉得非常的轻松自在。我突然间觉得哇，原来谈恋爱可以谈成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错，可能有时候两个恋人他们两个要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他需要一个单独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单独的时间如果是把它换作成一个跟大家相处的时间的时候，就觉得你谈这样的感情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也可以影响很多的人。
其实后来我们在信仰里面把感情带到信仰当中，也确实有一段非常大，也确实有一些挣扎，那这个挣扎其实到现在仍然持续。其实不瞒大家，我们昨天才为了一件事情吵架，就是到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求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该分别到什么样的地步，因为我们现在的服事还有我们的小组的一些关怀啊，日常生活的一些服事上面的工作，其实已经占了我们生活非常大的部分。所以我们两个昨天约会是在10点多以后约会，那约会到凌晨1点多，那我送他回家。 接着其实我发现他脸色不太好看，我们就开始谈这件事情，发现说在信仰的观念上还有在感情的观念上，当冲突的时候非常难去做一个很顺畅的沟通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会认为，因为我是十年的基督徒，那而且我很认真的在教会里面侍奉，虽然不算上是完全的尾声，可是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上帝也真的很恩待我。那我就认为当教会的事情进来的时候，其实个人的事情要先放下，所以我就会以教会的事情为念啊，先去做啊，先去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先去完成教会的领袖所交代的一些事情，把个人的事情，甚至是感情的事情，甚至是约好的事情，把它 cancel 掉，把它放在后面。在这当中，平轩在信仰跟情感的冲突当中，造成非常非常多他的伤害跟痛苦。那我刚刚有提到，男人真的是土做的，真的是非常土里土气，我一点都不晓得。那我也没有什么感受，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侍奉，其实就是非常合情合理。可是我知道平轩在信仰以及感情的观念上面的交杂的这种情感上面，其实是非常难走出来，而且是非常有挫折的。在前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情绪。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可是我觉得我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不管是面对我的主管或是面对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是一个情绪控制非常非常好的人，可是在私底下我却是对着明凯或者是对我的家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压抑我的情绪，压抑得那么好。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这两个礼拜而已，可是我觉得我非常的痛苦，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情绪其实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的家人跟明凯两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好难过，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在人前一套，在人后又一套呢？对，在人家看来好像我是一个情绪管理非常棒的人，可是在家里或者人看不见的地方，却是一个情绪管理非常差的人。可是我觉得经由这样子两个礼拜的深思熟虑考虑，然后自己面对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现在承认我自己，以前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情绪差的人，可是现在我愿意承认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要适当的表现出我的情绪，不是说人没有情绪，人会有情绪，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的去表达我的情绪是什么。例如说我昨天觉得我们约会时间不够，那我不应该就闷着，我应该说，明凯，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礼拜天下午我们去喝一杯茶？对，我觉得应该要提前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样身体我负荷不来，因为要到凌晨一点，我明天还要做其他很多的事情。我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内心的情绪，还有里面的不满。对，这是我的学习。对，所以也是我面对一个最大的现在的问题，可是我相信我在解决。
在这样感情的交杂当中，其实我最深的体会哈，就是很不容易把主权交给主。在情感上面，情感的主权交给主，其实我都认为我好像是我们情感的主宰，我想要把我们的情感做什么样的规划，做什么样的安排，甚至什么时候平时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情感该怎么样走，其实好像都在我的计划里面。可其实上帝并不这样想，所以就我们在很多的冲突当中，他的领受可能是他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他的性格的部分，可在我的领受是要把情感的主权交给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是要把生命交给主呢？所以我在这当中学习最大的事情是，我要怎么把情感的主权交给主。其实在情感当中不是我掌权，是主掌权。其实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不是我掌权，是主掌权。我自己画的路其实也要交给主，主把它画掉，重新画。就拿这个他要来台北工作这件事情好了。我一开始认定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机会，可是那时候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忍耐，不要说。因为我想我们既然从韩国祷告回来，我就把主权交给主，可是非常难过，因为不说出来，我觉得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哈，那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比方说我每个月花好多的电话费还有交通费啊，其实这些钱都还是其次啦，其实最重要还是那个心里面的熬炼。所以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好想每天打电话催他说，快快，这是上帝预备的机会，这是上帝预备的机会。可是那时候平均是慢慢来啊，就是需要祷告，需要这个听听他小组长的意见，还有他属灵同伴的意见。所以他那时候 就是很安静等候，忍耐等候上帝的意思跟声音。反而那时候我很等不下去，可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提醒，主权还是在上帝，对，他去不去台北，如果这一次不去，上帝还是为你开路，你同不同意？可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我不同意，因为也许这一次就是了。所以在那段等待的期间当中，其实是非常心里面煎熬非常大的，在学习说怎么样把来台北这件事情的主权交给主，怎么样把未来的路交给主。所以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非常大的学习，上帝天天在提醒我，你要等，你要等啊，等候我的声音，等候我的带领。后来没错，虽然我们等到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学到很多的功课在忍耐等候上面。那我也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掌管，非常非常大的插手，所以我们的感情的路才会比较顺利。像我们两个的情感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祝福哈，所以当我们把情感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拨云见日，上帝就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的情感，带领到他自己心里面想要我们走的地方，而且让我们两个人更多的在人前被高举，不管是在侍奉上面，在我们情感的这个成熟度，我们已经可以成为好像我们团队里面情感的这种表率，常常被拿起来，常常被提出来啊，你们要像平萱姐跟明凯哥一样啊，你们就要像他们两个的交往一样。所以我觉得上帝就在人前高举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为他做见证。我想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学习到的一些功课。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和你一起分享到了吴明凯跟唐平轩他们所面对到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冲突或者是困难，甚至是个人所要做的调整。我想就像他们所说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两性的交往互动过程里面，常常会抓住了一些的东西而不愿意放手，不但是对对方放手，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再一次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和你一起分享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能够在摩登的都会当中找到一份真爱。休息一下再回到都会恋你的节目当中，亚里要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这空中呢，我们要再一次来进行的摩登都会情，真希望能够在今年呢，我们有很多在寻找真爱的朋友，也能够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位。在今天空中再一次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在今天的空中啊，我们要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虽然是已经过完年了，但是，在过年前，其实常会有人说，这个有钱没钱讨个好老婆好过年啊。我想，结婚这件事情是现在啊，不管是进入到21世纪啊，还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对的婚姻，我想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同样要和朋友们来分享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说的容易，但是到底要遇上哪一位男孩，或者说遇上哪一位女孩哦，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可不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在我们的这个所谓寻找真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该决定该跟谁约会啊？或者是说，我们只要是看对眼了，我们觉得有感觉了，就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吗？可不可以请李哥做个分享？
好，我想跟谁约会，基本上当然是跟异性约会啊。不过这个，当然的，异性是容易，但是是不是对的那一位就很难的。
嗯，
不，基本上面跟谁约会，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提到有目的的约会，就是你有目的的交往，那么就是为了进入婚姻里面做准备。所以你约的对象应当是合适跟你一起进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合适进入婚姻的对象呢？基本上有两个因素，就是。是一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的一个，就是有爱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的。如果两人都不爱，那么在一起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说啊，只要有上帝的感动就可以了，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就神的引导就可以了？这话不错，这话是对的，没有错哈。但是如果神的引导里面是双方都有会感动，做感动的工作。接着就吸引啊，会愿意爱，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神的引导，神圣灵的感动，只是感动，心里砰砰跳而已啊，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这样的，还是会有爱在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会把爱放在里面，双方当中哈。
嗯
哼。那么还有第二方面的是，应当是认识你的人，也是你所认识的人，这样的。虽然不可能完全认识，但至少你认识大概的，这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你能够接受他，你能够接纳他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来问这样。当你认识他，认识你，就是他能够接纳你吗？如果他只是羡慕你有钱，羡慕你好看，但是呢他受不了你的个性，那这个如果你一头跳下去，他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深渊。
所以我想这在当中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去找到真爱。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在那个期待浪漫的爱的过程啊，也许我们就会在想说，到底我该要选择谁。那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碰到这种异性的这个机会非常的多。那不管是在这种公司啦，或者说其他的社团啦，教会里面，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啊、所以就到底该如何来去决定，我想就很重要啊。其实像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了这个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算是现身说法的这个明凯啊，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啊，即将要进入到这个礼堂当中的。我想 他们自己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虽然是学生的时候也认定了，可是好像也会觉得说，到底我在这个交往里面会不会走向婚姻，其实好像也还不是那么的踏实和确定，所以好像还是有一段时间是在那种摸索跟试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是不是都会要经过这一段的一个过程呢？
我想经过这段的过程是需要的，是好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正确过程不表示说你当时说期望所认识的人就是会进入婚姻里面，可能神中途会有拦阻或者引导，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基本上面你的过程是正确的话，就算是当时就是到了后来结束了这个交往，彼此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不会有负面的伤害。基本上这是一个正确的啊，但上帝可能有另外的，有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大学认为说，哎，跟这个人交往不错，一定是可以荣耀神，可以进入婚姻里面的。可是后来上帝并不是这个人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他还是要我再等候这样的。所以呢，我也认的就是上帝要我等候就等候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好。也就是说你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来寻求神的引导，这个过程当中在交往但我个人本身是没有交往，因为我一表示人家就已经拒绝了哈，并不是交往过程然后发现不对的这样。我感谢神在开始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事情不成这样子，那我想这是上帝的保守那么但是有些时候是有交往到一个过程会觉得不合适这样的，那在我们的婚姻班里面呢，或者在这个也有发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感谢神的就是我问他们说，哎，那你们之间的互动怎么样？他们就是来上课，是以男女朋友的身份来上婚姻班的课程这样的。上完以后，当然我就会关心他们说，哎，你们还有继续要结婚吗？这样的。结果其中有一对就说，哎，他们不继续来往了这样的。
哦，已经分手
了。我就很惊讶，我说，我说那你们啊，他说啊，放心，我们还是朋友，我们一起还是在教会里面这样的。那我就觉得这是健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我说那就太好，这样的是正确的，你们这样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是，所以我想这所谓的婚前交往啊，其实它好像是介入在说我们要认定是对方的那个应该算是说一个认定啊，就是说订婚之前，然后呢也是在还在寻找说他又不是朋友的这中间的一个过程，对吗？
对不起，我还没有。
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我们变成朋友的之后啊，可是又是在这个认定好像要进入到订婚之前的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的一个过程咯。
对，我想这个从朋友到特定的对象，这个是过程是必经的这样的。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过程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对方。所以我鼓励一些年轻朋友，就是说你找对象啊，认识对象，尽量在自己的教会的团体里面，自己的教会里面会有或者同事当中，基督徒的同事当中来认识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公众，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们彼此已经有公开的这种关系互动在那，已经自然形成的这种关系是比较好。还有呢，对认识对方的机会比较多，大家都在这种没有隐藏的情况之下很自然地表示他们本自己的真实的他们自己这样的，所以比较容易观察到他怎样跟异性互动啊，他怎样跟长辈来往啊，他怎样跟小朋友接触表达这样的，他怎样处理他的情绪啊，他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他怎样来处理，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观察对方认识对方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啊，我们说其实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是很有着所谓的相亲好，或者是说有这种联谊的活动啊，在这个里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呢？
相亲联谊的活动那这是看谁主办这样的，谁在主导这样的。如果是属灵的团体，属灵的长者，那基本上面这是可以信度，可信度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如果一般社会一般世俗的他们通常说只保证你们结婚这样的，其他一概无法保证，那这个地方很危险，他只是 把你送进结婚的礼堂，他这个 case 就 close， 他就不负责其他的责任了，或者说事实上他以此为目的的时候，他千方百计让你们成为一对进入结婚的，他就说拍拍手就结束了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不可靠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有一些好的一些的伙伴的话，或者说一些的一个长者监督者的话，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蛮好的。
对，不过基本上面像如果我要跟他介绍，我一定要先问我自己说我喜欢他吗？如果不喜欢他，我敢介绍给别人吗？我说我们在做这种方面，在介绍在做配合配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很小心，就是这个人是不是预备好进入婚姻，他成熟吗？如果你要跟他进入婚姻，你愿意吗？千万不要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配对而去做配对的工作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害了人家，而不是成全人家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我这方面我是很小心，我宁可他们自然去认识，给他们机会，那决定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不给他们压力，不给他们这种推力哈。提供环境给他们认识，我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的。但千万不要说我介绍给你的，你一定要接受。如果我介绍给你们介绍，那你就太看不起我了。那这常常会给年轻人有压力，这样的不足取这样的方式。
是，我想这是长辈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介入的压力哈。
对对，是的。
是，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在现在一个时代潮流当中啊，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去认识我们的另外一半。那但是也相应之下，可能像现在有很多的这所谓的高科技啊，其实也有所谓的这种联谊的活动啊，希望能够去认识另外一半，但是就是会有这种所谓的化妆、伪装跟包装的过程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很真实的去认识他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牵扯到说我们自己是不是准备好已经进入到结婚了，或者说那个时间点呢？所以我不想说如果说我们是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我想可能我们很难对别人来做要求，什么样的时间点我们自己觉得好像适合准备好进入到婚姻里面呢？
如果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至少他的工作稳定，这已经有确定的工作了，或者一定还在寻求神是不是要呼召他做全时间传道人，那我觉得他应该清楚明白以后不要一面寻求神要不要引导他做全时间传道人，他一面要寻求神来做跟交往的事情，那我觉得那样会比较复杂，会两个会冲突，或者会搞混乱掉了这样的。所以先解决这个寻求神是否要引导你到哪个地方全时间服侍你，或者是不是要全时间出来，然后再决定对象，我觉得会比较顺，这样比较顺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先找对象然后再寻求神，那时候可能要花加倍的力气，就是你的配偶也要同意，这样会比较能够两个人配搭同心一致这样。
是，所以我记得在过去李哥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下定决心说我先不约会，先寻求好我人生的方向之后再决定进入到这个所谓谈恋爱的过程。
对，所以我在开始决定跟去想去追求姐妹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这样子清楚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先好好读圣经，参加聚会，认识神。那我先请求是上帝要不要全时间服侍他，这样的。那如果上帝不要我服侍他，但是我基本还是要预备我自己。那我预备好自己，上帝要不要用我，那是上帝的事情，这样的。所以那段时间绝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装备自己，自我装备这样的，装备自己，等候上帝对我的呼召这样的。那到大学大概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那已经很清楚了。我知道我要加入宣传道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之后，那么我才开始，就是其实那时候主要才开始，也没有真的开始。有时候就是我说我的情感会跑到前面去这样的。他们，我也希望说我跟那前面继续的通信，连对方也会加入同工，但是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后来呢，这在宣传人里面，就是我说。别人把我搞砸的那件事情，那这是在同工里面的了，在同工里面呢，我发现也是很有趣，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就是怎样操练凭信心而爱。但是上帝 给我机会操练的，那也给我 pass 过去了这样的。那我发现我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真理这样的，也真正体会到上帝怎样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所以呢，我也才学会那么一点点去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别人，从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也让我能够享受我现在的婚姻，能够接纳，当然我太太接纳我比我接纳她更多。
是，所以我想觉得这中间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功课要学习。我不想说在这一段啊，决定说到底要跟谁约会啊，或者是说我要开始在什么时候约会的过程啊，我不知道那段时间会不会有让李哥觉得觉得好像到底前面的前途在哪里啊，就是说会不会觉得有点沮丧，或者说会不会是一辈子的等候啊，这样的一个心境会不会常常来困扰着李哥呢？
其实不会，因为虽然跟人没有约会，但是跟上帝还是不断约会，所以基本上面这方面是很清楚，就是不会因为没有人的约会而觉得自己落落寡欢这样的。我还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当青年传奇的辅导啊，他们常会跟我说，他们常跟我打成一片这样子。那时候我也带着一个合唱团的，我自己是不懂音乐，但是就是对音乐的兴趣还是热爱这样的。如果我现在带合唱团的会更好，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个时间啊，因为不是单身这样的，不容易。但是我在鼓励年轻人，他们要乐团，我还是会鼓励他们。但我是觉得，虽然我没有对象可以约会，但并不表示我人生就是灰色的，就是空白的这样的。我还是可以跟有上帝有约会。第二个，我在服事当中，也可以寻求到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不孤单不寂寞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在单身的时候，就常常跟青年团去年轻人在一起这样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年轻人，所以我儿子他们也会笑我，他说说爹地虽然五十几岁，可是看起来你还是二十几岁的样子这样的。那我也人家也可就是年轻的心，就是我喜欢跟人接触这样的。所以的一般人有些人是没有对象的，他常常会觉得孤单，然后就会把自己孤独，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样的。他一旦把自己孤独起来以后呢，就会变成孤僻，孤僻呢人家就更不喜欢跟他接近这样的。那我觉得这是很吃亏的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这样。纵然没有约会的机会，我们还可以跟上帝约会，还有很多人可以那种一般性的约会，不是说男女交往的约会的，就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放下我们的身段忘记我们的年龄这样的。记得一次我接到一对男女朋友到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他们是学生这样的，他就觉得哦，这也太年轻了这样的。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变成老了。
是，
他们结婚就觉得说，他们觉得说这里太年轻，意思说他们没办法进入那个赛，那可见他们已经很老了。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千万不要年纪轻轻，但心里面却很老化了僵化了。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这个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虽然我们的外体，我们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里面心一天心是一天这样的，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年轻的心没有了对象约会不表示我们是不被人不受人欢迎的这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去拥抱许多人，可以去喜欢所有的人当你去喜欢所有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不受欢迎的人。
是，所以我想其实很特别啊，在听李哥的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呢，有些的朋友是在我们很急着想要去找到一份真爱的时候，往往好像就很难去马上找到。我觉得那个内心的功课真的有时候是很需要被操练，可是往往是当我们觉得放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不管在任何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很满足的时候，神好像在那个时间里面就会把你的另外一半然后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还记得我们在之前所邀请到的这个乔伟跟桂美这对夫妻啊，那时候我就记得听到桂美说，她那时候家里面其实也会给她很大的压力，所以她最不喜欢就是要到这个过年的时候要回家，然后常常会受到家人很多的这种压力哈，就是说哎，你不要再挑了，要赶快进入到婚姻。可是她就是很有把握，觉得说就是这样子了。可是反而他就真的很耐心的去等到属于他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那个最后的那个放手的心情是蛮特别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所有放手是交托给上帝的，信靠神为我所预备这样的。所以虽然我第一眼碰到冯志敏的时候，他跟我说 啊，李弟兄，我跟你在一起吃饭呢、啊，并不表示我喜欢你这样的。好、哦，但是我觉得怎么不给我机会这样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大失所望，然后对他就是另眼看冷眼看待他这样的，就跟他保持距离。我不会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讯息，很好。他尊重我，怕我一脚踩空了这样的哈。
嗯
哼。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还是在上帝的手里面这样的。要成与否呢，都是上帝的事情。我还是耐心等候他。虽然我看来我是没有机会了，他已经这样跟我宣布了，这样的我是没有机会这样的。但是我怎么，虽然还是很奇妙的，上帝就是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这样的。
嗯，是。所以那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衍生而出啊，就像那时候如果刚好这个冯姐的时候这句话，然后李哥就真的觉得没机会啊，可能有会很多人会在问说，我会不会错过了那个我们所谓这个我心目中的神所为我预备的那个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啊？比方说我就是把所有的时间我都放在比方说当志工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很努力做这些，我会不会错过？他可能是出现在西门町哦，可是我在东区，这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传道书所罗门那些智慧的话说：“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哈，我相信这个，在人可能会有误差，但上帝绝不误事这样的啊。看起来还让我们这个有这个错过了那个对象，但我相信是不会的。当时冯志明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是说，你这样说啊，很好，这是你这样说的，但上帝是不是这样说呢？那还不知道，还带有一番的印证这样的哈。那如果是后来神还是这样引导他们，他没有这样的感动，那我觉得我这是一个有目的的交往，有责任的交往，真的，那我就责任已尽了，我就等候神再继续为我预备的那一个这样的。
嗯哼。
所以在。我相信呢，我自己的认定是神不会误事，啊，绝对不会错过上帝为了预备那一位。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哎，那你看那有些人不是前面有些年纪很大啦、啊，但是还没有对象啊，仍单身啊，那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美好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我不是不明白的。
嗯哼，是，所以他并不是错过，而是这是他生命当中很完美的一个计划。
对，所以我常常跟一些人讲说，你不要看他那么，我们同龙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姐妹还没有。对象的，我说他们并不是不要结婚，而是他们不要结错婚。
嗯哼，
他们宁可等候上帝为他预备那真实约。如果上帝没有预备他，那上帝预备他们单身，他们也是很喜乐，也是很尊贵的，啊，并不会因为没有结婚对象，觉得他们好像不如人家，啊，上帝有没有看中他，啊，或者上帝给他计划就是次等的这样的。那婚姻本身并不是抬高我们的一个身份。婚姻只是让我们需要学习会舍己，更学会付出这样的啊，所以不能用婚姻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他是尊贵与否，不是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因为在过去啊，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或者说在教科书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好像就认为说人的一生的过程就是应该成长，
一定要结婚，
对，就然后得结婚，然后成家立业，这好像才是一个完整的感觉。所以其实社会会有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或者说可能甚至来自家庭也会有这样一个压力，所以就会变得说会有很多的冲突啊。所以我想这方面是很需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去认定跟了解，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常常会有人来问候的时候啊，说哎怎么还不结婚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有一个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脚步和立即啊。
是的。
嗯哼，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可不可以也请李哥啊，再和听众朋友算是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当我们如果真的要踏上来进入到婚姻，所谓到了一个这个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到我们自己该如何去慎选，而且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进入到婚姻当中。
我想让我想起一句话里面呢，这个圣经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里未曾想到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婚姻事情上面似乎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可以预知我的对象是谁，但是呢，那位预知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知道什么人对我们是最合适的。那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耐心来等候神，预备我们自己， 透过上帝的教导，神的圣经的原则，来装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合适进入婚姻的人。那这是我们应当积极的部分，应当积极更主动的来做这方面的，先预备好自己。我相信上帝可能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再把那位显明出来也说不定。
嗯哼，所以神不会故意跟我们开玩笑，让我们是擦肩而过，然后隐恨呢、啊？
对，就算没有结婚的对象，这个我还是上帝的心腹，我不必觉得很落单、很孤单这样子。
嗯哼，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空中也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嗯，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我想对我们来说，这真的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因为当我们能够站在对的一个立基点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所意识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在选择配偶、选择我们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同的。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成为您的帮助。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要再和您分享生活的不同面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